他们就开始筹划俄罗斯内地会，就产生了这个名称。好，然后呢他说他们就为这个在祷告。好，他说他在祷告，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他说神的同在就好大的领导，然后他就看见一个异象。好，他说他很少看到异象的，可是那一次就神的同在很大，在这祷告的时候，忽然间就一个异象出现。什么异象呢？就是有一列火车。好，那个火车上哈，充满了青年人，很多的青年人，然后很多的圣经、录音带、属灵书籍、录影带，哈，还有这个食品、哈，食物，还有医药，哈，然后这一列火车呢，就是穿过西伯利亚，哈，就这样穿过，横跨整个的，这样经过西伯利亚，这样哈，横贯整个的西伯利亚。那他看到这个异象哈，哦，他就明白这是属灵的列车，就是神给我们印证，就是再一次印证他要我们去传。因为他看到这一列火车哈，还看到那个圣经、属灵书籍都从那个火车的窗口就这样飘出去，丢出去这样子哈，这样好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开始往苏联去传这样子哈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希望更有效的去传播圣经的教导哈，所以他们讨论了以后，就决定要募集100台的放映机哈，放映机哈，那就在一个信心的特会上，1989年信心特会上，就很多人就任性一奉献哈，就100台就募集到了哈，然后就开始送到苏联去这样子哈，那结果呢，没有想到大概才隔几年以后，好，因为神给他们时间4年，神说4年你们要积极的去传，好，结果后来戈巴契夫就渐渐的就把苏联就渐渐的开放，好，结果这些放映机就成为前哨站，所有放映机的地方都建立了教会，知道吗？好，因为他们就把讲道的录音带、圣查经的录音带就开始去，就先去传，等到渐渐有一点开放的时候，那些地方都成立了教会，这样好。然后呢，他说这时候，他说我们才渐渐的明白，原来我们事工的开展呢，时机是非常具有策略意义的，是吧？那个开展的时机是非常具有策略意义的，好，也就是先福音先去了，忽然间，你知道，忽然间那个铁幕这个的政策开放了，一开放这么多人要，你已经来不及供应了。可是他们当时已经一直在传，所以已经带了有些人可以成为传道人，可以成为牧师，又在那里更多的传这样。好，那还有呢，东欧也是，他说东欧才刚开一点裂缝哈，他说我们就赶快跳进去了。好，当时可以说是在对的时间哈，对的地点，向着对的人做了对的事，你知道，这就叫神的智慧。神的智慧就是你在对的时间、对的地点，你做了对的事，这个就是神的智慧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神是有策略的？神先预言苏联会解放，好，然后呢会那个铁那个这个围墙会倒塌，好，然后呢他先预言，他先告诉代祷者、代祷勇士，代祷勇士就开始一直祷告，好，那然后呢，我记得我是在大概20年前就已经听到这个预言了，可是你那时候就是我大学的时候，你听了就是觉得啊，离很遥远，简直看起来不太可能，那么集权专政的一个国家，好，到底要怎么样来开放对福音呢？那时候是逼迫那么厉害的，可是时候到了，忽然间就开放，就借着戈巴契夫一个总统，你知道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在发现至高者他在掌权，他有他的兵力，他那些兵力 都是暗暗的，不喧嚷，不扬声，就是在那祷告祷告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借着有一些人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有些人开始去做一些事。好，那而且你知道吗？他说，他那时候觉得那一列车是一个属灵的意象，属灵列车，好，属灵列车，就没想到，居然，在隔了两三年呢，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人哈、哦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就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哈、哦，那这个是苏联以前的一个高官哈、哦，那他就跟他们说哈、哦，说他没有信主哈、哦，那他就说我们有一列火车哈、哦，那时候呢。这个都是这列火车呢，都是带领这个叫做什么共青团哈、哦、共青团的哈、哦、的来传扬这个共产主义的哈啊、哦、马列主义的。结果呢，现在他说已经没有人要听马列主义，这个现在不流行了哈、哦。所以他说你们这个教会哈、哦，生命他们之教会叫生命之道教会，他说你们生命之道要不要租我这一列火车来用啊、哦？好，就圣灵马上赶到，快点给他签约，哈、哦，然后就签下来。结果是真的是一列火车，不是一个属灵的意。属灵的列车是真实的一列火车，那以前是共青团的火车，结果现在呢，连续两年的整个暑假都是载满了青年人，好，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圣经、属灵书籍、录影带、食品跟药品哈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每一站那个火车。所到之站，他们就下去探访，去传福音，医院、学校，哈、哦，就开始去传福音，哈、哦。而且呢，那列火车啊，每次刚开始要开的时候，有时候是在晚上的时候，总有一些人就跟着火车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圣经，知道？好、哦，那所以他们就从火车里面真的丢出去圣经，丢出去属灵书籍给他们。人心那么饥渴，要神的话语，要神的话语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发现我们的神，他都是在很早以前已经预先计划好他要做什么事，然后他就告诉人祷告，然后到时候到他又差派人愿意顺服的去做这个事。你们心里非常的敬畏这位神，他所命定的事，他必定成就，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的。我前些时候看那个袁志明他们拍的那个十字架，好，他就访问那些很多都是被关20年的，好，那他就问他们，访问他们这样哈。那有一天袁志明给我打电话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你这样把它播放出来，他们这些人会不会危险呐、啊？”哈、哦、啊，袁弟兄他说：“哦，我问过他们了，他们都说不怕，我们已经被关习惯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哈、哦，我们在国内哈、哦，我们一个人没有为耶稣被关哈、哦，还觉得是很丢脸的事。”啊，这样。神可以得着这样一批的百姓，受苦为他们的心智，受苦的心智作为他们的兵器。而且呢，他们里面有人说，哎，神跟他说哈、哦，就说他们在农村的这些事，将来会有人来把他们拍摄放到让全世界知道，是吧？所以当他们去访问的时候，他们都好高兴。他说：“神本来就已经先跟我们讲了。”但是你看神多奇妙，有策略、有计划的。他感动一个农村的女孩子，哈啊，才受过初中教育，是不是？哈，初中教育，好，然后 他，神感动他，唱出那么多的属灵的诗歌来。而那些诗歌，那些诗歌的调子正好是在国内的这些基督徒一唱，心就很被摸着。不只是国内，连海外的哈、基督徒唱了都觉得那么受感动。这是神的策略，他为什么要选一个只有初中教育程度的，也不懂音乐的？结果那些这个音乐的博士哈、那些音乐博士呢，就说：“哇，这个我做不出来的，这不可能的。”他说：“你是怎么样做？”他说：“就很简单啊。”他就跟他走在街上，忽然间说：“哎，我现在要唱了。”那个博士赶快抄下来。他连谱都不懂，他就只会唱。他唱了，那个博士就赶快抄下来。结果让俄罗斯交响乐团来演奏。哦，他们就说：“哇，这歌怎么这么棒，这么好？”圣灵，神给的。神给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深塞我们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而神前些时候就借着有先知在预言，那是外国人的先知，就要预言说，不是外国人，美国人哈、美国人先知，我们才是外国人呢。这个就先知就预言说哈。神的那个天上的那个府库哈、有那个很多的金币要丢下来，那个金币丢下来就是要赐给教会更多创作诗歌的。哎，真的，我们也祷告主啊，丢在我们教会啊，多丢几个，所以你们看看这两年哦，都常常有这个神赐的歌啊，真的神赐的歌啊。好，有的歌是神在这个我们的姊妹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神给他看见的异象，神给他看见的异象，然后天上怎么样呢？他们在唱，他就赶快起来把那个歌弹出来写下来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感人？那个 CD， 我们夏令会的 CD《活河军队》是这样写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很多人一唱就眼泪一直掉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何等丰富，何等深哉的智慧，丰富的智慧。好，那他们在那个十字架的那个 DVD 里面访问人哈，访问他们哈，他们就说怎么样？他们有的一信主没多少天哈，就开始得逃了，因为就要被抓。好，他说：“哎呀。”可是感谢主，我们逃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。所以你知道他们这个神让这个让这些要来抓他们，也是神的智慧，也是神的智慧啊，抓他然后他才会逃，才福音又传到那里，圣灵还要让他往这边抓，然后他才会往那边逃。神就是这样的，很有策略的，所以让福音可以传到整个的中国大陆，多么奇妙，多么奇妙。好，那我有一位这个那个米勒牧师哈，米勒牧师他说他。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哈，在哥伦比亚宣教的时候哈，就被那个天主教杀害。好，那个天主教杀害了几个基督徒，他的神学院的这个同学是其中的一位。好，那这位米勒就问主说：“神啊，他为什么需要死呢？好，他那么年轻，他可以好好的服侍你，他那么爱你，他这么好的弟兄，有美好的服侍，美好的将来，他为什么得死呢？”好，结果神跟他说什么？神说哈，你称这个为死，我称这个为生。我称这个为生。好，那神说，信我的必不尝死味。 只是从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已。好，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，我们觉得为什么他是神的仆人，他爱主，他宣教，这么年轻，为什么神要他死？可是神的做法是这样，就像义和拳那个事件，义和团事件，这个使这个中国的宣那个来中国的好多宣教士死掉，可是那些血圣徒所流的血在神眼中极为宝贵。哪个地方圣徒死的越多，那个地方后来复兴的就是越大，复兴的就越大。所以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实在要非常的感恩，因为有这么多的宣教士的血洒在那一块地，洒在神州大陆，所以那一块地现在圣灵会那么大的做工，那是很多宣教士的血。我记得以前荣教师就跟我们讲，他说河南死最多人，因为他那时候也去那边宣教。好，那果然河南有最大的复兴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这样有策略的一位神。好，在几年前，我想在美国的人都知道，就是在那个 Colorado Columbine 有一位这个 Columbine High School 有一些学生被杀。其中有一个学生他叫 Rachel， Rachel 拉杰，就是他19岁，那很爱主的一个女孩子，她每一天都向人见证耶稣多么宝贵，你要信耶稣。然后呢她就说，他都是跟主说，说主啊，我要为你发光，我就是要每一天从早到晚都要为你发光。好，那所以很多同学也因他信了主，是吧？好，那他就是被杀害，而且那个杀他的那个人就是先开一枪，好，然后再过来再抓住他的头发，说你还信耶稣吗？他说我信耶稣，他就再把他开一枪，好，让他死掉。好，那这位 Rachel 呢，他死了以后，结果呢他的爸爸就翻开他的日记，就发现他无论在日记上或者他跟他的 cousin， 他跟他的同学好多个，他都跟他们讲，他说我会在年轻的时候就死掉，你知道？所以他爸爸发现，原来我女儿的死不是一个意外的，不是一个被杀害的。他知道他年日可以活多久。他说：“我会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，我就会死掉。”神让他知道，好，那所以他要积极的一直为神发光。那个会杀害他的，就是因为 Rachel 曾经跟他传福音，你知道？好，所以他就说你还信吗？你还信吗？好，这样。那结果呢后来有一个商人，后来神就呼召他的爸爸辞掉工作，他爸爸有很好的工作，神要他的爸爸说，就让他爸爸知道说 Rachel 的死是为了要赢得很多的青年人青少年，所以他爸爸要到各地去做这个见证。好，那结果神就感动有一个商人，就打电话跟他讲说，我愿意支持你，支持你的生活费，这样子支持你所有的生活需要，你就去传，这样。好，然后这个商人有一天又打电话给他，他说我做了一个梦，他说我这一生一共做过三次梦，前两次都是有关系到我的事业都应验的。好，那这一次的梦呢，就是梦见一个，就是说梦见你的女儿流泪，就是有一梦见有一个图画，有一张图画，就是一双眼睛然后流泪，流泪然后洒在一棵植物上面， 这个对你有没有意义？他说我不知道。就他跟他讲不知道，隔了几天就接到警察局给他打电话，就说他的女儿的背包，好，他被杀害以后，他那个背包，就是他被杀之前20分钟，他女儿画了一幅画，就是那个商人做异梦看见的那一幅画，那个画是画了一双眼睛，然后眼泪滴，好，滴下来呢，就浇灌在一颗植物，那颗植物叫做 Columbine， 那个植物叫 Columbine。好，那就浇在这个植物上面。好，那所以他爸爸看了吓了一跳，就说 fix 给他 ，fix 给这个商人。这个商人收到这个 fix 哈，他说你知道，我看了我简直发抖震惊，因为我的梦被 fix。就是我的梦被 fix 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一双眼睛这样子，好，所以他太惊讶了，太惊讶了，他就叫他的孩子们都来看，这样，好，他们就在那里祷告。那结果隔了几年，这个商人也奉献成为传道人，他现在成为一个牧师，他现在已经带领1000多个人的教会。那因为这个 Rachel 的死哈，他们把他的那个追思礼拜摄影出来，还有他爸爸的见证摄影出来。好，那结果呢，有一个青年人，他本来要拿枪自杀，就看了 Rachel 的那个追思礼拜，他就大哭，他的枪就丢掉，他就说我要信耶稣，我要为耶稣而活。然后他举了一个火把，举了一个火把，他就说我要为耶稣而活，我要传递这个火把，这个为耶稣而燃烧，为耶稣而发光的这个火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是神的策略，神让 Rachel 成为一粒麦子死了，要赢得许许多多的青少年。很多青少年去参加他爸爸的那个会议，那个见证会，好多青少年都大哭，然后就说我愿意为主而活，我不愿意再这样子的没目标的活的这个醉生梦死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爱跟神的策略，他让 Rachel 可以到更美的地方去，可是可以赢得许许多多的青少年。你知道青少年哦，除了这种见证，是青少年死的这种见证，很难感动他们，很难感动青少年。现在的青少年好像被这个世界，被这个电脑，被这个电影的媒体已经整个的洗脑，被这个世界真的是玷污了。好，那可是神是借着这样一个女孩子的死，要来赢得许许多多的青少年。真的，他爸爸现在是全时间各地去做见证，所到之处，我们也鼓励我们的青少年的父母带着青少年去参加那个聚会，哦，孩子就很受感动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人的头脑、人的眼光，我们是看见的，是觉得为什么他那么爱主，主为什么不保护他，主为什么要让他死得这么惨？可是他的死是在计划里面的，是神的一个计划，是神的一个计划。所以他爸爸是那样子的去为他的女儿做见证，就是他知道我的女儿不是死了，她不是死了，她不是被杀的，她是在基督里死的，在基督里睡的，她是一粒麦子要结出许多籽粒来的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知道，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策略，无论是大到国家，好，一州一国 一个地方，一个学校，一个青少年，一个族群，神都有策略有计划的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到，他是按着他充足的智慧，按着充足的智慧在安排，安排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要使天上地下，地下一切的，天上地上一切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同归于一，好，都在他智慧的安排里面。那有一次尼达琼森，他就做了，他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，就看见耶稣成为一个，就怎么这里一格，这里一格，这里一格，这里一格，很多空间的这个组合体。他就问说，主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好，那主就告诉他，主耶稣就说，每一个人在他身上，我在他的身上都有一个呼召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，他如果顺服这个呼召，完成这个呼召，就进入这个组合，他的这一格就填满了。好，如果他没有顺服这个呼召，没有完成这个呼召，这个耶稣的这个身体就缺了一个手，缺了一个器官，好，那缺了一个脚，好，那整个身体就会忧伤。而今天就是太多的基督徒没有去答应神的呼召，好，以至于没有满足的喜乐，以至于教会没有满足的喜乐，是吧？神的身体没有满足的喜乐，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是家庭主妇，但是你另有一个呼召，你另有一个呼召，你不只是照顾你的孩子，你的配偶而已，你另有一个呼召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，家庭主妇最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。好，你是上班的人，你另有一个呼召，你要成为你公司的宣教士，神差派你到那个公司，要为那个公司祷告，要得着那个公司的灵魂，要让你去祝福那个公司。你是做老师的，你另有一个呼召，神要你得着那些学生，神要你得着那个学校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，都有呼召。好，那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是有那么美好的计划，那么美好的策略。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愚昧，我们的任意妄为，而我们走错了路，我们偏行己路，好，以至于我们选错了我们的道路，好，我们走错了，以至于落入一个困境，这不是神的策略，这不是神的旨意，好，那但是呢，只要你悔改，你跟神悔改，这位喜爱施恩、喜爱怜悯的神，他就会让你再来跟他和好，而你一跟他和好呢，他就可以把你过去的所做的错的事情再纳入他的计划里面，再进入他的计划里面，再来祝福你，再来为你的益处效力，再来为他的国度效力。好，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像创世纪这个约瑟的事件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好，他的哥哥，好，哥哥们是恶意，是害他，好，是害他，但是呢，神就把这个东西成为一个美好的旨意，美好的旨意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哥哥后来，我知道他们有后悔，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，他哥哥后来他们有后悔，所以神后来呢，就借着约瑟跟他们讲说，你们的意思虽然是想要害我，但是是有神的美意。神其实是神差派我来要保全你们的性命，要保全你们的性命。好，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只保全他们的性命，要保全整个以色列，整个以色列列祖。好，那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这位至高者，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第一个旨意就是他要我们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到， 耶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，进到荣耀里去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第一个旨意就是要教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，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，进入跟他的联合里面，这是他的第一个旨意。第二个，他要借着制作我们、改变我们向他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他还要来成就一个，是他要借着我们的服事，服事来成就我们在神国里的那个位置，在这个身体里的位置所要成就的。也就是说，神其实都是借着先是呼召，对我们身上有一个呼召，要来成就我们在这个身体里，神要你扮演的是手，或者是脚，或者是眼睛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他要你来服侍他，在他的国度里面。我说的服侍，不见得是站讲台带 worship team， 而是很可能你是做一个带导者，做一个传福音的。好，那每一个人都有你奉献的祭坛。好，第一个是神要你在他的身体里要尽上你该尽的这一份，这个组成耶稣的身体的。而在你忠心的来成就这个呼召的过程里面，神就要把你改变成他荣耀的形象，荣耀的形象。好，就好像神呼召我们要建立这个基督先锋训练中心，是为着要使华人，他要得着许多的中国人来成为他的心腹，成为他的精兵，第一支军队。那个末日呼召，末日呼召里面讲的那个第一支军队，神要得着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呼召，开始建造，也奉献，也祷告，在各样的事上让这个来成就的过程中，神就要建造我们，把我们改变向他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不灰心，他不丧胆，不管我们过去做了多少的错事，离开了神在我们身上本来的旨意，他不灰心，他不丧胆，只要你一回转归向他，回转归向他，他要使我们在进入他的旨意里面，他的策略，他的计划里面，在让万事来为这件事效力。好，虽然我们走错路，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结果我们得去面对，但是他会再把你带到蒙福之境，只要你再来跟他联合。好，那这就是神他丰富的智慧，丰富的计划。我最后讲到有一位牧师，就是我第一天讲的那一位，他做梦常常这个梦见跟敌军在打仗哈，那位牧师哈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做了一个，他就在梦中神就跟他讲说，神跟他显现，在梦中神跟他显现，神就跟他说哈，最令我伤痛的不是你的不顺服和悖逆，好，我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。好，什么是最令我痛心的呢？就是好，那个英文是这样讲，就是 You never saw what I wanted to be for you. You never understood what I wanted to give you. 好，就是说你从来都没有看见我为你而成为什么，我要给你的是什么。耶稣为我们成为什么？耶稣为我们成为一个奴仆，耶稣为我们成为一个被逼迫的、被藐视的、被厌弃的，耶稣为我们成为一个罪犯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什么？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，他为的是要我们成为富足，他为我们成为咒诅，他为的是要我们得着祝福。好，那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？好像我们不明白。好，所以耶稣神就跟他说哈，神就把整个的状况演给他看，演给他看，主就让他看到哈，所以他就说哈，他就说我如果有正确的回应哈， 他说 I saw what would be possible。 如果我有正确的回应 I saw what would be possible， 就说如果我能够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，不要逃离神对我的呼召，不要觉得神这个是要苦待我，我要知道神对我的计划是最好的，是最美善的。我如果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呢，他说我有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事情有可能会变成是怎么样的。如果我看不见神要为我成就的，我就没有办法来荣耀他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这位有策略丰富的智慧，丰富的智慧的知识，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的神，他为你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策略。求主让我们真的答应他的呼召，好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好，愿意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，眼目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向着他而飞舞，像这个火蝴蝶里面所说的，好，这个为他而飞舞出神的荣耀来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《火蝴蝶》，好不好？这个《火蝴蝶》哈，它第一段就是讲到它在展翅在那个黑夜的海洋，是一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，它就想到十字架。好，这位钉在十字架的耶稣，那个美丽非凡的心，好，那样的珍贵圣洁，好，在黑暗大地绽放出光芒来。好，当他一想到耶稣这样的时候，忽然间圣灵就把他提升到天上去。好，他就开始看见这位耶稣变得已经坐在宝座上了。好，那样的这个向我们发出他的这个爱的烈焰来。好，然后这个火蝴蝶呢，它一只火蝴蝶虽然好像很孤单，在整个环境都是黑暗，可是它里面是明亮的，因为它一直注视着这位有智慧有知识，这位为他死为他有计划有策略的神。好，所以他就开始说，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更多来开启我，更多来开启我，让我更认识神，我真的愿意顺服，我愿意甘心的牺牲顺服。好，所以第三段讲到他甘心牺牲顺服，结果呢，神就向他打开神心意的蓝图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。除非我们愿意牺牲顺服，我们就不明白神在我身上所定的旨意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
我暂时在这黑夜海洋，回想那日十字架前倾下，如此尊贵，如此圣洁，生命灿烂的光芒，在黑暗大地绽放。我暂时在这黑夜海洋，回想那日十字架前倾下，经历这美丽非凡的心，如此尊贵，如此圣洁，生命灿烂的光芒，在黑暗大地绽放。生灵引我向上飞翔，看见人子在高高宝座上，来自宝座的温暖光芒，回应你的怜悯心 心中爱的烈焰，
圣灵提升我们，
请圣灵引我向上飞翔，
开我们的眼可以看见，
看见人心在高高宝座上，蓝色宝座的温暖光芒，回应你的怜悯心肠，这玻璃海的火焰是你心中爱的烈焰，
圣灵再来提升我们，
圣灵引我向上飞翔，看见人子在高高宝座上，蓝色宝座里温暖光芒，回应你的怜悯心肠，这玻璃海的火焰是你心中爱的烈焰，明亮水晶飞溅在我心，释放圣洁的光芒，我让大海喊出心中的彩虹，我要飞舞飞舞飞舞，
我要大喊，
Thank you.